谢谢主席，让我发言，也谢谢你继续领导中间专家组。美国继续支持你，我们期待本次会取得圆满成功。主席，今年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任务也很清楚，这就是加快讨论建议，并且协商一致，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建议。包括法律约束力文书和非约束性的文书的建议，美国赞同所有提出代表团的建议的代表团。大家知道，在2022年，我国代表团也提出了这个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和联合国的联合建议。我们的原则和最佳做法是为了把我们的过去协商一致的工作。变成一份文件，指导各国的实践。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出一些新的结论，解决某些领域的问题。我们继续认为，2022年的建议是现实的工作成果，马上就可以采取，以便加强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们和共同提案国也仔细听取了代表团的看法，而且从中获得不少收益。包括与代表团对我们去年联合建议所发表的看法，在工作组在去年讨论中，很多代表团都强调需要澄清国际人道主义法怎样具体的适应于这个自卫性自主武器系统。我们对这问题的理解有很多相似处，有代表团支持有法律约束力文书，他们强调需要有这样的文书，而其他一些代表团。并不支持谈判制定一个法律约束力文书。他们也承认需要进一步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做些工作。我们注意到很多代表团，不管他们是否支持现在进行谈判，但是都倾向于这个分两步走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反映出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区分的原则，涉及到武器类别。也涉及到管理使用其他的武器，而且武器现在并没有彻底禁止。这种做法谈到一些禁止和限制的规章，我们觉得从国际人道主义法角度讲是非常良好的，它有助于达成协商一致。我们和共同提案国一起谈到一些新的建议，进一步谈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禁止和限制，并且提出措施保证有效地执行这些规章，在研发、制造、研发、使用和部署这武器。我们修改后的建议压缩了篇幅，它还是分两步走，它更多的着眼于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且澄清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认为这条款。会极大的推动中间专家组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工作。中间专家组已经说，国际人道主义法仍然适用于这个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他特别谈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即区分成比例和这个谨慎的原则。我们的建议取得很多进步。他具体谈到国家在研发、部署和使用这类武器系统中应该做什么，以便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我们修改后的建议，也希望进一步利用专家组过去几年所取得进展，包括这个时间表所谈的问题，包括这个特点。我们在附件中还编了个附件，以便让大家了解各国的做法。我们知道，修改后的建议，这个执行辅助组刚刚散发了，我们特别要借此机会感谢执行辅助组继续。对专案组提供的支持，我们将更深入地阐述我们对这些建议的看法，指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建议是取得进展的最佳方法。我们认为现在建议仅仅是一个草案，而不是最后建议。我们欢迎各方就最新的稿发表看法，希望在休会期间进一步做修改。我们希望。他对你也会有用，帮助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找到共同点。 由于上述原因，我代表团继续认为，不应该现在就开始谈判，讨论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比如说，很明确的是，我们还需要首先搞清楚这讲的是什么类别的武器，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代表团希望有法律约束力文书，但是他们应该承认，我们所说的这工作，首先要澄清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这样工作必完成之后，才能够负责任的考虑制定文书。在前几年，我们小组取得一些重大的成果，我们就十一项自主原则达成了协商一致，我们就事情的报告也达成了一致，加深了共同理解，包括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今年对工作组非常重要，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我们认为专家组需要更多的取得实行的成果，并且指导以后几年的工作。考虑到去年的建议以及我们最新的建议，我们希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我们认为我们修改后的建议会有助于帮助工作组取得进展。期待本周进一步详细的介绍。我们期待讨论这个临时议程中所谈的问题，包括讨论去年所提的所有建议，提出具体的案文，并且了解分歧和共同点是取得进展的最佳方法。在这方面，我们有机会集中重点，在以后一周进行工作。我们期待建设性的进行工作。